好，弟兄姊妹午安。开始之前呢，或者我哋都一起读出我哋一起会去思想嘅一段嘅经文。由我读出诗篇第十九篇，今日我哋要睇嘅经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们的声浪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中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步出洞房，又如勇士欢言奔怒。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不隐藏，得不到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确定，使愚蒙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使人心快活。耶和华的命令清洁，使人眼目明亮。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敬畏耶和华是纯洁的，传到永远。比金子可羡慕，比极多的纯金可羡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的蜜甘甜。因此你的仆人受警戒，遵守这些有极大的赏赐。谁能察觉自己的错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藏的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一起祈祷。今日主，你俾我哋有去一同嘅去思想你话语嘅时间，求你去打开我哋嘅心，让我哋能够听得清楚你俾我哋嘅训诲，让我哋听过你嘅话语嘅时候，喺我哋嘅心里边成为泉源，成为我哋，成为我哋生命里头嘅帮助。成为我们的祝福。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两年前的冬天呢，我就跟 F Square 的团契一班的弟兄姊妹呢，就去了塔门那里露营。大家没有听错，是露营，是在冬天。有一位专业的教练就跟我们同行，还有呢有很多都很即係好充足嘅裝備底下咧，咁我哋就喺個寒冷天氣警告底下咧，就去咗露營啦。咁同行嘅弟兄姊妹當中咧，好多咧都係一生人第一次去露營嘅啫。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啊？尤其是有去嗰啲啊，我哋當中咧好多人咧，亦都係孭上咗佢一生裏面可能係最重嘅一次一個嘅背囊，甚至乎咧可能喺一生裏面咧，亦都係第一次嘗試喺大自然當中係上廁所。对于我们城市人当中这些的经历都好像是不可思议的一样。我想我们连我们身边的太阳，其实我们都好，可能我们都好少我们会去接触。我们几时见到的太阳都可能只不过是我们走出街的时候，我们的天空呢是一个好像长方形的一个窗口那么大的，即周围都是楼来的嘛。间中的太阳经过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我们就会见到个太阳啦，但即使个太阳出嚟嘅时候咧，我哋系咪又会好欢迎佢咧？似乎又唔系、哦，特别女士们啦，可能咧会开遮，或者会揾用瓦遮头，即系尽量，我哋咧会，可能我哋未必会好欢迎我哋所见到嘅呢个嘅太阳。但系呢一次嘅露营咧，我哋吓喺一个咁寒冷咁冰冻咁幽暗嘅一个嘅清晨里边。我哋一齐，我哋向住东方，我哋一齐唱诗歌，一齐睇住太阳徐徐嘅喺海边嗰度去上升。我哋咧全部都坐晒喺山边啊，我哋就望住呢个咁靓嘅环境，我哋一齐嘅去祈祷，我哋去默想。喺呢个时候咧，我眼前嘅系就系一个好靓嘅一个嘅太阳徐徐上升，而我手里边就有一本嘅圣经，呢幅嘅图画就令我想起今日我哋要去思想嘅一篇嘅诗篇，诗篇十九篇里头嘅图画。 在西方的音乐里面有一种的曲目叫做协奏曲。协奏曲是有三个乐章的。而这篇诗篇亦都好像一个协奏曲一样，同样我觉得它好像有三个乐章一样。当中有进程的，而个高潮呢就是在最后的那个乐章里面。一篇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篇的诗篇，尤其是开头那几节。开头那里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祂手的作为。这个开始第一句呢就是神的荣耀，这个是诗的第一句。我很相信这个亦都是整首诗的主题。这里呢整句很非常之工整的，诸天就对着穹苍，荣耀就对着作为。诸天和穹苍就是指整个浩瀚的天际，而荣耀就是透过神的作为彰显出来的。在第二节，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发出这里可以译做涌出，好像水一样，而传出亦都可以译做宣告，好像说话这样去宣告出来。在日间神的荣耀好像河水一样，很澎湃地涌出来，万物好像很主动的，很刻意地样去宣读神的荣耀出来一样。而去到夜晚呢，黑暗很多时候给我们一种很神秘的感觉。在黑暗的背后，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天上面的星星为什么会在上面的呢？是谁摆上去的呢？那么当然不是我们摆上去的啦。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没办法可以触摸他们。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想起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想起我们自己究竟是几咁渺小无知的时候呢，这个就是黑暗要话给我们听的知识。我们其实就是咁渺小的。跟住诗人话，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们的声浪传遍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诗人呢跟住就更加清楚好仔细咁去描述荣耀神嘅声音其实系无处不在嘅。无论是有声的无声的，听见的听不见的，其实都在这里颂赞着荣耀着神。诸天和穹苍就是象征着整个全地，而这日到那日，这夜到那夜就象征着所有的时间。换句话说，就是超越空间也都超越时间的全方位一个的颂赞来的。即使我们停止去颂赞和荣耀这位统管着万物的神，整个宇宙都没有停过。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有一节经文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了解看见，叫人无可推诿。传闻呢，著名的物理学家牛顿和发现哈雷水星的那位天文学家哈雷是好朋友来的。不过不同的就是哈雷就不是很相信这个宇宙天际一切是由一位神去创造的。文说牛顿就整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中间就有一个导金的一个太阳在当中，周围就有几个行星，就是就按住佢哋嘅位置就去编排啦。咁有个机关嘅，有个掣呢，一拉嘅时候呢就会嗰啲嘅行星呢就会即係围绕住太阳就係咁转㗎。咁一个非常之精密嘅一个嘅模型啦。咁有一日呢，哈雷呢就去到牛顿屋企就去探访佢嘅时候呢，就见到呢个咁精密嘅模型呢就拍案叫绝啦。咁即刻会话就问牛顿啦，究竟呢、这个咁精密嘅模型系边个做嘅呢？你讲牛顿你答啦。佢话冇噶，冇人做噶，佢自己撞下撞下就撞埋一齐噶。咁佢哈雷话冇可能，冇可能冇人做啊！咁精密、咁犀利嘅一个嘅模型，一定有人做。呢、这个一定系个天才添。呢、这个时候咧，牛顿就拍一拍哈雷嘅膊头，佢话。这个的模型虽然是精巧，但是比起我们身处的这个太阳系其实真的不算得是什么东西。如果你尚且相信一定有人去制造这个模型的时候，难道这个比这个模型更加精密 億萬倍的我們的太陽系，不是背後一定有一個創造主嗎？豈不是有一個更加高智慧的一位的神去創造出來嗎？傳聞呢，這個時候哈雷就恍然大悟了，真的會細心去想這件事，相信後面真的有一位的真神。不知道這個故事呢，當中 是不是真實的呢？不過很肯定的就是宇宙萬物在我們身邊，現在也在我們身邊一路的運行著，我們也都見到的，諸天的萬物都在你榮耀神，誰沒有呢？只是人類沒有的，只是人類去忘記了或者刻意不去順服我們的上帝。或者呢，我們弟兄姊妹，我們好像我們身邊我們的社會環境不容易，好像即不容易去鼓勵我們去榮耀我們敬拜這位的神，好像回來教會就容易一點，出了去好像都很困難的。不過其實是不是又真的這麼困難呢？我覺得其實今次的這篇的詩篇裡面，詩人有兩個向道可以給到我們有些的牽涉。第一個是向外的，或者我們可以主動營造一個讚美神的一個的環境，即是怎樣呢？例如我們可以找一個比較遠離人煙的一個地方，在那裡呢，我們身周圍不會再有那麼多的人，我們可以用我們的五官去觀看，用我們的耳朵去聆聽，用我們我們的鼻我們去聞，用我們的手去摸一下，去想一想神所做的這個大自然，去看看神你當中的作為，的確是會對我們很有幫助。詩人亦都俾咗第二個向道俾我哋，係向內啦，向我哋嘅內心。嚟到第四節之後咧，詩人跟住就向呢個嘅方向去進發啦。唔少嘅詩歌咧，都會用詩篇嘅第十九篇呢篇嘅詩篇嚟到為題目噶。不過好多時咧，我會發覺啲內容咧，好多時都係講創造啊，講神嘅創造，去到第四節或者最多去到第六節咧，都完噶啦。好似咧詩篇就嚟到呢度咧，就結束咗一樣。事實上咧，四至六節啊，嗰度嘅主角係太陽，我哋會見到。而第七至到第十節嗰度所講嘅係律法，太陽同律法有咩關係啫？即係呢樣嘢好似唔容易理解啊！而且咧，更加係如果細心啲去睇嘅時候咧，會發覺頭嗰六節咧係用神啊，神呢個字嚟到去形容。神希伯來文就係 Elohim 啊，或者 El 啊，而之後就用耶和華。這個字來到去形容了，在中文聖經其實你都可以看到這種的分別的。所以呢，因為有這種的分別，所以有些的學者呢，就甚至乎呢會認為第七節打一後的 詩篇呢，可能其實是另一篇的詩篇來的。不過細心一看，我就發覺不是，是同一篇的詩篇，只不過這裡開始進入第二個樂章了。在第四節後半和第五節那裡說，神在其中為太陽安設帳幕，太陽如同新郎步出洞房，又如勇士歡然奔路。我們當晚在野外露營的時候呢，就住在神給我們預備的這個帳幕裡面，實際上是一個帳幕，但其實太陽也是，太陽同樣也是住在神為他安設一個黑夜的帳幕裡面。當我們去捕出這個帳幕，我們去迎接新一天的時候，太陽同樣是捕出這個黑夜的帳幕去迎接新的一天。我們的神就是這麼充滿美感的，他在東方就為我們畫出了這幅這麼漂亮的圖畫。原來日出不單止是我們去迎接太陽的來臨，當我們好像我們就去看日出的時候，但其實我們不是迎接著太陽的來臨，而是太陽和我們一起去迎接新一天的來臨。在古近東裏面，太陽很多時候會是不同的民族裏面的一些的神子。詩人他在這裡就告訴我們，這個太陽都只不過是神安放在這裡，他不是神，太陽不是神，太陽都只不過是神的仆人來的。太陽都是和我們一起去迎接新的一天，讓我們可以去榮耀這位創造的主宰。當太陽出來的時候，黑暗和冰冷都要過去，神透過太陽就給我們有光明，給我們有溫暖， 讓我們可以一同歡欣。第六節那裡說，太陽啊，他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可隱藏，得不到他的熱氣。細心看，其實這一節就是整首詩的結構所在。原來太陽和律法是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的。首先呢，兩者都是一視同仁的，太陽照什麼人啊？太陽照好人，亦都照壞人。同樣律法講求公義的時候，是對每一個人都是不偏不倚，對每一個人都沒有分別的。當太陽要照耀的時候，沒有一樣的物品可以隱藏，得不到它的熱氣。同樣律法亦都是要向所有人要去宣告神的標準，要宣告神的義，沒有人可以例外的。希伯來文神 Elohim 這個字呢，是指那個有大能掌管神的那一位。這個字呢，在原文裏面其實是用得比較籠統，很多時候去形容甚至乎一些外邦的神子或者天使的時候都可以用到這個字的，不一定是指我們現在敬拜的那一位神。但是在創世的第二章第四節那裡就告訴我們，創造宇宙萬物的這個 Elohim 是誰？是耶和華。耶和華這個字，這個名號呢，是神向人立約的時候出現的一個專有的名號。在他跟亞伯拉罕、他跟挪亞、他跟摩西等等的列祖去立約的時候呢，都是用這個的名號。所以這個字耶和華這個字本身呢，就已經包含了一個很深的人神之間關係的意味了。在第七節到第十節開始轉用了耶和華這個特有的名號，詩人好像就是想告訴我們，他開始想到的就是人在這個時候要出場了，人不可以再沉默了。第五節那裡說太陽都是歡然奔怒，第十節同樣人亦都是要因為耶和華的說話來到去歡欣。原來神為我們做了兩個的太陽，一個是天上面的太陽，可以去照醒照亮我們，當我們還是睡到懵懵鬆鬆的時候，這個太陽去照醒我們。同樣神亦都備有祂的話語，我們手上面的我們的聖經可以照亮我們的心靈。如果有一天早上太陽不再出現了，你會覺得怎樣呢？但是同樣如果有一天你不能夠，你沒有機會再去讀神的話語、神的聖經的時候，究竟你的境況又會是怎樣呢？我們想一想吧。詩人呢，他在這幾節裡面用了很多的形容詞，律法、法度、訓詞、命令、敬畏、典章，這些都是耶和華對人的訓悔不同的形容。第七節那裡說，耶和華的律法傳備使人甦醒，耶和華的法度確定使愚蒙人有智慧。這裡所說的甦醒都可以譯做回轉。當上帝的靈在創世的時候，將人由一堆泥土那裡去提升出來的時候，就令人甦醒了。今天同樣他的律法亦都是繼續每一天的使我們的靈魂去甦醒。詩篇23篇裡面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節，去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上帝的律法就是這麼完備、這麼完全、這麼清清楚楚，讓我們可以認得，讓我們可以認識祂，讓我們可以回轉回去這個智慧的神那裡，讓我們可以遠離罪過，可以重新建立一個新的生命，這個就是神祂新的創造。在第八節那裡祂說，耶和華的訓詞正直，使人心快活，耶和華的命令清潔，使人眼目明亮。正直是道德上面指的那種的正確，是沒有詭詐的，是使人可以很平安、是安心又喜樂的基本的條件來的。清潔呢，這裡所指的就是那種正確的，是神是喜悅 的動機。但是將這些詞語放在一起的時候呢，我就想起在創世記第三章裡面有一幅看上來一樣，但其實是剛剛相反的圖畫。還記得創世記第三章那裡發生什麼事？在那裡經文是這樣說，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吃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亞當夏娃始祖他們為了要快活他們自己的心，為了要得著這種智慧，又見這個果子又明亮人的眼目，這些都是他們所渴望的得到的。於是他們就拿了不應該拿，吃了不應該吃，結果能不能夠使到他們的生命，能不能夠使他們的靈魂甦醒呢？剛剛相反，為他們帶來的是死亡，是同神的隔絕。是因為什麼？就是因為人沒有按著神的律法去追求這些東西，人只不過按著自己的意思。我們人如果按著聖經的教導去行去做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可以得到這些東西。跟著第九節那裡，在大家看到的和本的修訂版當中，修訂的時候我都不是很知道為什麼，他上一半和下一半就調轉了次序。在原本修訂之前的版本或者原文的時候的次序應該是反轉的，所以應該就是敬畏耶和華是純潔的，傳道永遠，耶和華的典章真實，傳言公義。不過我想不要緊要了，這個次序更加重要的就是這裡說傳言公義，傳道永遠，是回應緊之前第六節那裡太陽那種的光芒，那種的熱力。神的話語同樣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對著我們任何人都是引導緊我們，永遠都是要我們讓我們可以去敬畏去榮耀祂。跟著說比金子可羨慕，比極多的純金可羨慕，比蜜甘甜，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今天呢，我們的社會崇尚的是無拘無束，所謂的自由啊。神的律法這幾個字說出來，給我們一個正面還是負面的形象，可能給我們一種感覺，就是很多的約束好像一個很負面的形象，好像不容易覺得它很甘甜，不容易覺得它很寶貴。我們是不是這樣看我們的神的話語，我們的聖經呢？我們會不會不是很容易覺得它很甘甜呢？事實上是怎樣呢？我們可以想想的就是，如果一個小朋友他在人多車多的街上，他拖著他媽媽那隻很溫暖的手，很甘甜，在這個時候其實他很安全很穩妥。但是如果這個小朋友他定義是要揈開他媽媽的手的時候，他為自己帶來的是什麼呢？他為自己帶來的是危險，帶來的是神的很憂傷。我們人，我們在這個社會裏面，當我們要揈開神的手的時候，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傳言公義，傳到永遠呢？我很相信不得，唯有我們回到神裏面。當我們在一個黑暗，在一個冰冷的地方，我們正正需要的就是被神的律法去照射，去照暖我們，讓我們這個的冷漠不義的心可以被祂融化，是祂的律法。在文革的時期，內地的信徒很多時候很不容易才可以有機會可以有一本的聖經，真是有錢都未必買到，比極多的精金都是可羨慕。有時候可能幾條村才有機會可以分到一本的聖經，於是他們怎樣呢？可能他們唯有就要將一本聖經撕開，可能你一頁我一頁，可能大家都好過沒有，這樣都有得看看。聖經放在他們哪一度是最安全的？哪一度是最容易即可以去拿到的呢？如果給著你放在哪裡呢？是放在書桌上，放在書櫃上，還是放在我們的腦袋上呢？我常常都很驚訝，我們內地 的信徒，我都聽過有很多他們可以整張聖經的去背出來，可能他們未必有很多機會可以去翻教會聽到，尤其是過去的時候，但反而他們很認識神的話語，他們將神的話語放在他們的心裏面，當他們去背誦一些話語的時候，神的話語就可以隨時隨地就可以滴入他們的內心裏面。有沒有人可以搶走啊？放在哪裡可以搶走？唯有放在這裡是沒有人可以搶走。今天呢，其實我們非常之幸福，我想問我們當中，我們有幾本聖經啊？每個人一定多過一本。 唔止多过一本啦，如果计埋你手上面啊，可能你嘅手机无数个版本，你嘅电脑入边啊，你要睇咩文都有。但系对于你嚟讲啊，对于我哋嚟讲，有几大嘅帮助咧？还是佢只不过系摆喺度咧？喺诗篇啊，第一篇入边啊，大家都好熟悉噶，唯喜爱耶和华嘅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我哋记唔记得呢样嘢咧？诗人喺诗篇第十九篇呢度，跟住就讲到系会有个大嘅赏赐。我好相信呢度所讲嘅就系指呢种嘅福气啦。第十一节嗰度佢话：因此你嘅仆人受警戒，遵守这些有极大嘅赏赐，却能察觉自己嘅错失咧。求你赦免我隐藏嘅过犯，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嘅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就完全免犯大罪。如果我问你荣耀嘅相反，你会点答啊？系乜嘢啊？系羞辱咯。的确，荣耀同埋罪吓、就系相对嘅。人系带住神嘅形象系被造出嚟嘅吓，所以人犯罪嘅时候就羞辱咗创造我哋嗰位嘅神。啊，保罗喺罗马书嗰度就讲到啦。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大家都很熟悉的一节的圣经。所以我们就不会难去理解，当诗人他写到这一段的时候，当诗人他写到神的吩咐在他身上面几咁奇妙，有几有大能，几咁甘甜的时候，他跟着他想到的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罪了。他就开始为他的罪来到去祈祷。这个祈祷亦都开始这篇诗篇最后的一篇的乐章。有些罪是隐藏的，是、自己可能都 不经意地就已经做了的。不过有些是任意妄为的，是我们明知都要做的。有些呢会成为我们自己的核制，就是、好像身不由己、我们说、就是我哋甚至乎我哋做咗亦都不能自拔嘅，我哋唔想㗎，但係就做咗啦。呢度话没有一物可以隐藏不得太阳嘅热气，但係同样我哋所做嘅每样嘢都冇一样係神佢唔知道。诗人佢一一佢为自己大大小小唔同程度唔同类型嘅罪、不论大小呀，所有嘅罪都指出嚟，佢觉得每一样都要攞出嚟，要全方位的去向神的认罪。你可能有时会想啦，真是我不犯那些那么大件那些就得咯。诗人他在这里正正就告诉我们不是这样样。他在这里他好像列出了不同的类型，但是我很相信他在这里不是要告诉我们罪要分多少类，有些哪些、好些，有哪些哪些没那么好，哪些可以做，哪些没什么所谓。他不是要这样跟我们说，他要列出这么多种，他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毫无保留这样来到我们神面前去认罪，去细心留意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我们得罪了神。既然万物都 是很完全的，是超越空间时间去荣耀他的时候，我哋就唔可以轻看我哋每一样睇起上嚟好似好少好少无关痛痒嘅罪啦。每一样好少嘅罪都已经足够亏缺咗神嘅荣耀。圣经写出嚟咧，唔系俾我哋睇，道亦都唔系净系翻嚟听，圣经更加写出嚟系要我哋去行出嚟。雅各书嗰度好清楚，同大家讲过啦，我哋要行道啊嘛，不要单单听道。圣经就系叫我哋。要更加的去认识他，更加知道他的心意，目的是什么？更加少得罪他，更加的去荣耀他。去到最后一节，诗人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诗篇开始的时候讲到万物有声无声的赞颂，在这诗人也都向耶和华祷告交上他自己口中的言语和他心里的意念，同样是有声和无声的思想。意思就是不是部分的，不是我可以保留的，乃是要整个人整个人都交到神的面前。这里说求神悦纳，求神悦纳是一个什么概念？一个献祭的概念，是一个完全的献上， 啊，将身心献上当作活祭啊！我哋罗马书十二章嗰度，我哋活喺罪入边嘅人，虽然系软弱，但实际上边，我哋好似有啲罪，我哋唔能够避免，我哋好似唔能够唔犯。但系系咪咁就代表我哋冇嘢可以做咧？绝对唔系啊！因为仍然其实有好多系我哋可以避免，有好多嘅试探系我哋可以逃避嘅。我哋感恩嘅就系、是。虽然我哋好似喺啲无奈入边，但庆幸就系神俾我哋有佢话语吓，有圣经其实常常可以成为我哋嘅提醒，让我哋可以去认识佢，让我哋可以知道自己嗰啲隐藏咗，可能我哋过去唔知，而家我哋知道系圣灵会提醒我哋，原来呢个系罪嚟嘅，我哋系得罪咗神。圣灵啊，同埋圣经常常都可以成为我哋嘅提醒啊。唔单止一样，唔单止有圣经，更加主耶稣佢道成咗肉身啊！喺十字架上面一次过已经为我哋嘅罪付上咗代价，目的系要叫父神重新得到荣耀。佢就做咗佢嘅佢依样咁重要嘅嘢啦。佢亦都毫无保留咁为我哋献上咗佢嘅生命，为咗代替我哋，为咗咩啊？为咗等我哋可以同佢一样。好似佢一样去荣耀神，系要毫无保留咁去荣耀佢。呢、这个就系我哋基督徒，我哋新约吓、啊、耶稣来临之后，我哋得到新嘅任务，就系要依靠主去努力，去向主去跨城。呢、这个系我哋嘅任务嚟噶。所以诗人佢写完佢第二乐章嘅时候咧，佢睇见神话语嘅奥妙，佢就冇停低咗落嚟啦。佢立即跟住就去以一个祈祷去继续佢最后嘅一个嘅乐章。因为他很清楚停了在第二乐章是不足够的。他很明白如果不是耶和华使到他知罪他不会知道。如果不是耶和华要悦纳他亦都没有人可以悦纳他。他必须要依靠神。所以他在形容耶和华是什么他的磐石他的救赎主。以色列人咧，好多时都会用七呢个数字咧，系去啊作为一个完美嘅象征啊。我哋细心啲去睇嘅时候，我哋会见到喺整个嘅诗篇头嗰十三节入边，啊耶和华呢个嘅称呼出现咗几次啊？有六次、啊。如果系缺少咗最尾嘅呢个嘅乐章，缺少咗第十四节呢个嘅祈祷，荣耀神嘅呢个嘅协奏曲仲未完成。可以话系功亏一篑添啊！而第十四节最尾耶和华呢个字系一节去出现嘅时候，系第七次嘅出现，就好似就去完整嘅完成咗呢个荣耀嘅协奏曲。神嘅喜悦系去讨神嘅喜悦，先至系我哋嗰个终极，我哋希望达到嘅目标。我哋当中咧，可能我哋好多弟兄姊妹，我哋都信咗主一段好长嘅时间。或者好多嘅经文我哋都已经睇过无数次，好多道我哋都仿佛我哋都已经听过好多次㗎喇。但係同一篇嘅道，同一篇嘅信息，我哋听咗咁多次，我哋係去到边个阶段呢？会唔会只不过係去到第二个阶段而係冇继续落嘅呢？我哋有冇继续去演奏埋第三嘅乐章呢？依靠神去察验我哋自己嘅罪，然后去后悔去改正。我哋唔系喺音乐厅里面，我哋系一个嘅观众喺度听音乐。宇宙万物已经出场去荣耀緊神，嚟到第三嘅乐章系我哋人类，系我哋作为神嘅子民，我哋去独奏嘅时候呢、这个乐章。系我哋要出场嘅时候，听众只有一个系边个？我哋敬拜嗰位神啊。但愿呢，我哋唔好去轻忽每一个大大小小神俾我哋嘅要求，我哋要喺行动上面，我哋要去荣耀佢啊，完成呢个完美嘅荣耀嘅乐章，让我哋去熟读佢嘅话语，常常谦卑嘅喺佢嘅面前去认罪，去普奏出啊呢、这个宇宙万物都一齐喺度演奏紧嘅一个嘅，同宇宙万物一齐去荣耀。啊！这个嘅荣耀协奏曲，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去读出第十四节啦，好唔好啊？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 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一起祈祷。